思想的主要的题目是释经学的历史。无论研究什么学问，思想一下历史的背景都会很有帮助，特别像释经学这样的材料。因为研究一点，思想一下这个历史上的演变呢，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过去的人所走的方向，无论他是对或者是错。他如果对，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他会走这个对的方向，给我们有什么贡献。如果他错，为什么他走这个错的方向，给我们有什么警戒。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思想历史，特别是像释经学这样的材料的历史，会非常的有帮助。在解释圣经上，我觉得基本上常容易犯的有两个错误。一种错误呢，我们容易犯的呢，就是一种过分的一种自我的态度，就是说成见有时候太过深。我喜欢怎么样，或者我一向都是怎么样，那么这样呢，好像觉得因为我喜欢，因为这个适合我，一向都如此，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就是对的。那么这么样的一个思想呢，有时候就拦阻了我们能够把思想正式的打开，看见那个应当看的正确的方向。然后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一种过分保守的态度，过分保守的态度。传统的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一向都这样做了，说这不可能错，这个是自然的呀。因为我一向都这样信了，你把我这个台拆了，我没地方可以站脚了。你说我这个错了，这个接受不了。所以这个一有一个思想一批评到我们传统所接受的那些思想呢，这个我们自然里面就有一个反应，就有一个抵抗的力量，这是自然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啊，为了我们能够更真实的看见应当看的那个方向，应当在这方面呢把自己那个放松一点，那个保守的那个防备，我们在这里呢要看一看过去在解经的历史上的一些个特别的贡献或者特别的错误，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或者提醒见解或者一个帮助，看一看今天我们这样解经为什么。今天传统的解经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呢？所以我就把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教会的这个解经的历史呢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来思想。第一个阶段我们要看的是在新约以前的时代，最早的解经我们可以从以斯拉时代开始，可以从以斯拉时代开始。我们记得以斯拉时代呢，他们那些是从被掳的地方百姓刚刚回来，在被掳的地方百姓他们没有神的话，就算有的神的话他们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在巴比伦地方他们把自己的文字都忘了，就算手里面有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不会明白。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需要有人解经，那么以斯拉做的就是这工作，他就要把神的话解释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听。以斯拉时代解经呢那个方式呢非常简单，我们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都看到一点，他们解经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神的话读出来，甚至于可以说呢是这样子，当时可能这班人他们不懂希伯来文，那么以斯拉呢就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用他们通用的亚兰文把它翻译出来，告诉他们神的话这样说了，你们这样做就完了。所以以斯拉时代的解经呢可以说都是非常简单，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字面怎么说了就怎么说。按照以斯拉时代呢当时也分成两派，有一派呢比较严格一点，圣经怎么说了就一定要怎么做，但是另外一派呢他们就比较稍微的好像松一点， 比较稍微自由一点。我简单的，我是不必提这些人的名字了。比较稍微深一点的人叫他 Hillel， 比较严格一点的是 Simai， 那么这两个人呢，成了后来以色列历史里边很重要的两个人物。后来的法利赛的宗派，可以说法利赛派就是从这样的人开始的。那么他们对解经呢，虽然有的松有的严呢，整个来说都是非常的严格。你比如说按照希勒解经呢，他解释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文法的构造，按照那个历史的背景，就这么解释出来。摩西五经说了当守安息日，他说我们就当守安息日，没别话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说希勒对他的解经还是比较松一点。更严格的是塞麦那派，塞麦的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他非常注重字面的意思，字面怎么说了就怎么做，严格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以色列人主张禁食，每七天要禁食一次，什么人要禁食啊？圣经说了，每个人都应当禁食。那刚出生的婴孩要不要禁食呢？好，塞麦说一定要禁食，因为圣经上没有说出婴孩不禁食嘛。圣经说了，每一个人都能做，婴孩也是人，他就应该做，所以婴孩也当然需要禁食。啊，这个我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严格的程度。你比如说，他们说，人应该守住棚节，什么人应该守住棚节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守住棚节。那么好了，有病的人怎么办呢？在生产中的妇人怎么办呢？这个一样要守住棚节，因为圣经本身没有例外嘛。他说就这么做，你就要这么做。那么我这里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好像看看我们就是他们严格的那个程度，我们就不必多来思想了。我们只记得这件事情，在新约以前的时代的解经呢，都是很极端的、很严格的，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很简单，圣经怎么说了就怎么说。那书解经呢，差不多就等于你拿字典来查就好了。如果这个字你不懂，你查出字典什么意思，查对了就这个意思，你就按这个方法来解释。那么后来有很多解经的材料呢，犹太人的材料，你们如果熟悉这方面的材料，比如说米斯玛、密转、塔尔穆德，都是那书的解经材料写出来。你看一看他们多么严格，他把旧约的律法，比如说分成多少类，每一类多少条，全部的律法一共613条，那你要613条每条都守到家，你犯了一条都不行的，按犹太人的规矩，他的守就那么守的那么严格。而这是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解经，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必多用思想了。那么有人是不是有听不清楚我讲的？如果有什么自己听不清楚的，如果有的话，我不清楚我不晓得。特别是英文字或者是我讲太快的地方。第二个时代呢，我们就可以思想的是一个在教会历史里边非常重要的时代，是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时代，我这里讲的亚历山大不是讲希腊的王亚历山大，乃是亚历山大那个地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在埃及北部的一个城市，埃及北部的一个城市，这个是在我们我们知道希腊大王的亚历山大，他以前很早很早，或者说纪念他的父亲的时代了，就建立了亚历山大城。所以实际上这个城呢，恐怕是在主前可能300多年、40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好了。亚历山大城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它是严格说来是一个希腊的。我们称为合成为殖民地了，这个 colony， 这个希腊的 colony。 但是那个时候的 colony 呢，跟我们现在所想象中的 colony 不一样。那时候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地方要建一个 colony 啊，它是要就等于把自己的国搬去一部分，搬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一个地方如果是希腊的 colony 呢，那么那个地方呢，就它的人是希腊人，它讲的是希腊话， 他穿的衣服是希腊人的衣服，他用的钱呢，钱币是希腊人的钱币，就整个把一个希腊国搬去了。那么亚历山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希腊的 colony， 他那个地方整个的思想、生活、文字，连人多半都是差不多90%以上都是希腊，所以亚历山大呢就等一个小的希腊国一样。那么在主前的时候，被掳以后有一段时间呢，以色列的百姓被分散得很厉害，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呢就从犹太的地方被迁移到亚历山大去了，所以亚历山大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个犹太人呢，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久了，对犹太的文化完全不懂了，讲的是希腊话，读的是希腊书，有希腊思想，但是呢他们仍然是犹太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从父母受了一点关于犹太宗教的教育。那么所以他们有时候呢还想犹太的宗教，还要明白犹太宗教，但是呢他们又不懂犹太的文化了，这个文字等等都不懂了。就是为这个原因，在主前大概200年左右呢，在亚历山大地方，他们把旧约翻成了希腊文。我们如果是听过呢，有一个希腊文的旧约，因为旧约是用亚兰文和希伯来文写的了，那么那地方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呢是翻成了希腊文，我们称它为70译本。平常写这个译本的时候，我们就写一个罗马字的70就得了，这就是代表他们的希腊文的旧约。在传统上说呢，当时这些个犹太人住在亚历山大，想明白希腊的这个犹太人的圣经，没有办法，他们不能明白，结果就到巴勒斯坦请些个犹太人过来教导他们。结果据传统哈，没有史实可考，据传统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就从12个支派里边，每一个支派选6个人，12个支派一共70个人，72个人，这72个人就从巴勒斯坦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于是这72个人呢就如同我们中国和考状元一样哈，每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自己做自己的功夫，72个人就分开了，把旧约翻成了希腊文，72个人分开不同的自己做自己的来翻译。可是72个人翻好了呢，就是传统这样说哈，一对照啊差不多一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是 miracle， 没有人72个人能够翻译一个文字翻成了完全一样的。他们说呢就是翻成了一样，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圣灵启示的翻译，这个不是人的功夫。所以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个接纳为正式的希腊文的旧约。因为是72个人讲起来不容易，所以他们就把它简单的称为70个译本，那这就是旧约希腊文的旧约的来源。那么有了这个希腊文的旧约了，当时的亚历山大人呢犹太人就开始研究旧约了。那么旧约里边当然有很多思想和犹太人的文化不一样，讲一位真神，讲神是什么样的神，等等，和希腊的文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在那个地方犹太人以外的圈子呢，他们整个的思想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所读的是 Homer， 是 Plato， 是 Socrates， 是那些个人的思想。那么那些个人的思想呢，就是 Homer 里边充满了很多神话，那么 Socrates 里边呢全是哲学，这些个人所讲的内容当然和旧约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都不一样。那么这是一个困难，当时的人呢，比如说一个犹太人，他要在家里边或者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边读希腊文的旧约，但是他一到学校里面去读书呢，他读的完全是希腊的文法，这个希腊的文学，读 Homer， 读 Plato， 读 Socrates， 那么读到这些东西跟旧约的材料怎么放到一起啊，很难解释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再提到一个人，在主后100多年的时候，大概160-170年，在亚历山大地方兴起来一个很有学问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 他受的是很高深的希腊的教育，所以对希腊的文学、希腊的文化他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呢，他仍然是犹太人，他还知道一点犹太的思想。这个人叫做 Philo， 我们中文怎么翻都不要紧了。Philo， 那么他呢，研究了很多希腊的文化，现在又回来呢，他又看希腊文的旧约，那他发现两个地方，两个人，两种东西讲的话好像都不一样。但是他说，如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叫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旧约的信仰，要影响那些个有学问的希腊人，那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圣经跟希腊的文学家讲一样话。如果我们的圣经跟希腊的文学家不讲一样的话，那没有办法，叫那些希腊受过教育的人接我们圣经的教训。所以 Philo 就想出一个方法来，我们怎么办呢？好了，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摩西，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以赛亚或者大卫诗篇。本来你比方说哈，荷马的书 Homer 的材料讲的东西跟摩西的材料不一样，Homer 比如说讲很多种不同的人生的方向，讲很多种不同的神的作为，好多神，那摩西只讲有一个神，而没有讲那些个神话的材料，怎么办呢？那把一个材料呢用一种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他讲的是一件事情啊，他明明讲的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它解释作不是这个，我们把它解释作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就让摩西跟 Homer 两个人讲一样的话了。那个方法很方便，是不是很简单啊？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些个例子，他怎么样来解释。两个人讲，如果是能够用象征的方法说叫一个人来解释另外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便。或者等一下我再来举这样的例子。那么这么样一来呢， Homer 的材料啊差不多就等于成了整个思想的标准，他们非常尊敬 Homer。 那摩西的材料呢就把它解释过来，讲 Homer 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哲学思想，两个讲一样的话了。两个讲一样的话本来是好事呢，但是结果呢把圣经里面的一些个材料结果就失掉了，那非常可惜。那么这个思想呢后来渐渐到教会时代就影响了一些个初期的教父。我们称教父这个字啊，这个教父我知道这个字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不晓得此地有没有在香港呢，他们有电影他就用这个名字，这里我们用教父这个字的意思跟那个意思不一样。这里所说的教父啊是指着初期教会那些个信仰纯正的教会领袖，我们称的是那些人，我们称他为教父。初期教会里边信仰纯正的教会领袖，我说信仰纯正就是说他对主耶稣的救恩，对神的话，对神的性格等等，对这些个信仰没有困难，这些个人教会的领袖我们称他为教父。那么初期的教父呢就受了 Philo 的很深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解经的时候呢也就用这个方法了。我们怎么能够叫那些个有学问的希腊人来接受我们旧约圣经的教训呢？没别的办法，把我们旧约的圣经解释成为跟希腊的哲学家讲一样的话。怎么能够叫他们讲一样的话呢？唯一的方法，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的旧约圣经，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的圣经。换句话说，这个象征方法解经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们的目的很好，就是为的是叫圣经的话和人类的哲学思想能够配合到一起，叫人呢不会因着圣经话里面特别的教训受拦阻，不肯接受神的话。他们的目的本来很好，但是这么样一来呢，结果就把很多圣经的话解释成了一个很怪很怪的一个东西。 他们把圣经解释成了一个根本，好像解释完了，把圣经的材料给解释的没有了。我现在可以举一些个例子，他们解释旧约用象征的方法解释旧约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们想叫摩西跟 Plato 跟柏拉图讲同样的话，怎么能够讲呢？怎么能到摩西的书里面去找出 Plato 的教训呢？他可以这样，比如这里举例子了。他说伊甸园里面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四条河，是不是？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他说这四条河实际上不是讲河呀，这四条河呢是讲四种不同的美德，从神出来的。这四条河是代表四种不同的美德，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节制，一个是勇敢，一个是公义，这个是 origin 的思想。所以实际上伊甸园里面那四条河没有了，剩下的是四条美德啊，是智慧，是勇敢，是公义，是节制等等。那么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圣经呢，有很多方面的地方啊，叫圣经跟柏拉图跟荷马讲同样的话了，但实际上呢，圣经里边的材料渐渐的就没有了。你说我再举几个例哈，摩西的律法书里边讲到人吃东西的方式，说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吃，说猪不可以吃。当然了，那个猪呢，实际上不是讲猪肉不可以吃，吃猪肉没问题。猪呢是代表不洁净，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吃不洁净的东西，那就没问题了。但是犹太人那个保守派犹太人就不接纳了，不，他说你我们可以吃猪肉啊，只要是洁净就行了，是不是？他们就这样解释，说鹰的肉不可以吃。鹰是什么意思呢？说鹰不是讲鹰肉，鹰肉你吃没问题，鹰呢是代表贪心，鹰肉不可以吃，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有贪心。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过红海，过红海的时候呢，埃及王法老他的军队骑着马追入到红海里面去了。他那个马一进入红海呢，神叫摩西用棍子一指，结果这红海合起来了，把马连骑马的人都淹死在红海里边。所以那个是什么呢？那个不是讲马，实际上也不是什么，马和骑马的被丢在红海里边。说马呀，有四条腿，那四条腿呢代表人的四种不同的欲望，欲望都是不好的呀。那个骑马的人是什么呢？骑马的人是管理马的了，那是我们的心。所以你要真正能够跟从神怎么办呢？要把你的心和你的欲望通通放在海里边把它淹死，那么你就可以能够跟从神了。不错，从听起来头头是道，很有意思。我再给你举一些个例子，更有趣的。亚伯拉罕呢，他从加勒底的乌尔要去巴勒斯坦，我们知道了，从加勒底的乌尔去巴勒斯坦。他说这个实际上不是讲历史上一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人，乃是指着一个哲学家他思想的演变的过程，哲学家的思想，那个旅程。加勒底什么意思呢？加勒底的意思啊，他说你要查查亚兰文，你知道了，那个字是代表肉体，你的思想要离开肉体，离开加勒底。那么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他没有进即刻进入到迦南吧，他先在哈兰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记得了，他爸爸死在哈兰了。哈兰什么意思呢？说在原来的文字，哈兰代表一个洞，一个什么窿，一个代表一个洞。他说哈兰呢是空的，洞呢是那个是空的哈，你不要看洞的边，你要看那个洞的中间，这是空的了，是吧？所以呢哈兰就代表空虚。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思想演变的过程之中，你先离开肉体，但是进到的是什么呢？进到的是一个空虚，什么都没有。等到你离开了空虚，你进入迦南，才进入到神的应许。所以实际上亚伯拉罕呢是代表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旅程，离开肉体，离开肉体之后还靠着人的思想呢进入空虚，等你离开那空虚了，你才进入到真的神应许。说这个谁呀、撒拉呀，撒拉这个名字啊，它的意思根本上不是讲到一个人， 你说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叫做撒莱、撒拉或者什么的，不是不是，撒莱这个字呢，实际上是代表智慧，真正的智慧。所以亚伯拉罕和撒莱的结合结婚，不是代表说真是有这么历史上两个人结婚了，那个没关系，那个只是说一个人的思想跟真正的智慧结合，你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亚伯兰跟撒莱一结婚，后来改成亚伯拉罕啊，达到了人众人之父啊，哲学的思想想通了，你跟真正的智慧结了婚了，你进入到真正你所要进入的那个方向了。那么教会呢，就把这种思想啊，就完全接受过来了，放在人解经的方式里边。这个东西很麻烦的，给教会带出来不小的多少的困难。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来，比如说夏甲离开了亚伯拉罕，他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怎么办呢？在那哭，一哭呢，神打开他的眼睛，看见原来那里有一口井。他说整个这件事情啊，实际上不是讲一个亚伯拉罕的使女在那里旷野哭，在那看见井，不是。他说这个只不过是啊一个象征的话。那个夏甲代表谁呢？夏甲是代表在奴役之中的以色列人，在奴役之中的以色列人。那个奴役以色列人的是谁呢？奴役听懂吗？哎，有人看吗？啊，在奴役之中的以色列人，那么他在律法的捆绑底下过生活。神开他的眼睛了，开眼睛是什么呢？是把律法的捆绑给他挪掉了，打开他的眼睛，他看见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美好。那么这个呢，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是不是？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这样比呀，是不是？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你这么样一讲呢，就把一个整个的夏甲讲没有了，根本没有夏甲这个人，只不过是象征百姓历史中的一种灵里面的经验，而没有根本没有夏甲这个人。主耶稣在快要受死的时候，他在什么棕树节，我们叫哈骑驴进耶路撒冷的经验。那么骑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骑驴是指什么说的呢？他要骑着驴才能进入圣城得到胜利。那个驴啊，就是把耶稣驮到胜利里边去的。他说这个实际上呢是代表旧约，他所骑这个驴是代表旧约，而且他的驴不是一个吧，是两个吧，记得吗？有驴带着驴的驹子，那个驴两个驴驹代表什么呢？代表两个使徒，把整个耶稣这个经验给我们讲明了。所以根本耶稣没有骑驴进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一个他灵里边的一个特别的经验。那我们可以这样的举下去，举无数的例子。整个这些个人呢，他们把旧约解释的完全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呢，这一解释有时候很有帮助，很有教训，在灵里面很造就人。哦，新约也是一样，有很多象征的解释，有很多象征的解释。他的解释的目的不错，但是一个困难在这个地方，他那么解经解完了，圣经里边好多历史的事实都给解释没有了，这是最麻烦的问题。本来这种动机、这种方向也许没有大错，但是一解释把圣经里面的历史事实解释没有了，等于把我们圣经的历史根基给拆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一派最厉解释这派最厉害的人呢，一个人呢，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俄里根，Origen O-R-I-G-E-N 呢，不是 G-I-N O-R-I-G-E-N Origen， 这是这一派啊解释最厉害的一个。 可以说是今天象征派解金的一个始祖，也不应该称他了，也许应该称 Philo， 不过在教会里边他是最厉害的解经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呢，奥瑞斯这个人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呢，他是一个思想啊很快，是一个真正的 genius， 你今天有真正天才啊，他的聪明的不得了。他写的书呢，我们说著作等身呢，他的书著作等于好几个身呢，这著作多得不得了。据传统说呢，奥瑞森在写书的时候啊，他一个人在房里头走来走去，然后有六个不同的 secretary 给他 dictate 给他写，这个不得了，我怎么做吧？六个人写六个不同的题目吧，讲两句话给他写，他写，然后讲两句话给他写，另外一个题目，另外一个写，第三个人，第三个，六个人写六个不同的题目，同时做六本书，这是奥瑞森，这个人技术的不得了。他脑子没乱吧，但是他能够保持六本不同书同时，等他做完了，六个人都忙不过来啊，他一个人在那做，在那写，在房里走来走去，这么写，这么讲，那么六个人就那写他的材料。是一个思想可以说灵敏的不得了的这么一个人，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大体来说呢，可以说奥瑞森的信仰都是很纯正。他对主耶稣的宝血，对十字架，对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道成肉身，从真女玛利亚降生，对主的再来，对圣经是神的话，对这些个思想啊，他的信仰都没有错误，都很对，所以是一个很纯正信仰的人。但是呢，他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式了。比如说讲到十字架呢，他不找新约讲十字架，他找以色列人比方说在迦南地打仗的经验来解释十字架。讲完了打仗的经验了，十字架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以色列那个战争没有了，这是他的问题。他讲十字架讲得非常清楚，讲人的罪得赦免，讲宝血的经验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用一个旧约的经验这么一讲呢，结果十字架是讲清楚了，旧约的历史都没有了，把旧约的历史都解释成了一个象征的故事。那么象征的故事本身呢，这种解释没有困难。如果旧约的那个故事真是一个象征的故事，他这么样解释不要紧。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解释圣经了，解释故事是不是？你说塞翁失马，我们知道塞翁失马怎么回事。那么在历史上不一定有一个塞翁，是不是？我们就说这是有一个特别属，不叫属灵，叫什么？一个特别的教训，就是而已。你说酸葡萄，狐狸看见一个葡萄，够不到，反正是酸的，谁想吃它呀？那么结果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葡萄，根本那葡萄那个狐狸不会说话。根本没那回事，不过用这个故事呢代表另外一个教训，那我们解释完了，把那个教训得到了，那故事真不真不要紧。但是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做吧？你不能把历史的事实说单把这个属灵的教训解释出来了，解释完了说历史上那个事实有没有不要紧，那么样呢就把等于历史事实的根基把它拆毁了。那么这个呢就是 Origin 这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他的想象力非常强，他解经解得非常好，他的信仰非常纯正，他讲的道非常造就人，那些东西我们都不能够批评他，没有错。但是解释到末了呢，把旧约圣经解释没有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想一想啊，是不是很多时候今天教会里都有这样解经的人呢？那我说我这样的解释呢，我是好像在解释冒着一个极大的危险，因为我们过去一向呢都是听这样的解经，或者用这样的解经用的多了，听的多了。我们如果要批评这样解经的人呢，我们好像就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但实际上呢，这样的解经呢，这样解经我还说信仰都很好，很纯正，很造就人，真理方面一点都没有错误。但是这困难就是啊，他不是用的真正讲这个真理的圣经来解释。你比如说你要讲的是主再来，那么你就用圣经里面讲主再来的经文来解释，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你不用讲主再来的经文，你比如说用所罗门的经验来讲主再来，结果主再来的经验讲得很清楚，所罗门没有了。
啊，
主再来这个教训一点都不错，但把所罗门给讲没有了。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在教会历史里边呢，这样的解释非常非常的多。 Origen 呢，他解释这样经文的出发点呢，是根本解经的一个错误。他用的经文，他说有一个经文做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做，用那个做根据。我们记得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解释的就是我们不要字句的意思啊，不要找字句的意思，我们要找里面的经义。他说呀，圣经里面每一段经文呢，起码有三个意思或者四个意思。比如说三个意思吧，起码有三个意思。他说我们人呢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那么圣经呢，每一段经文呢也照样有这么三个意思。每一段经文都有三个意思，来满足我们的灵、魂、体的需要。那他，你比如说这个字面的意思，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要食那个玛拿，那就是一粒食物，吃到嘴里边了得营养，肉体得营养。可是你要这么解释呢，这个就是按着 literal 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个呢是属于体的解释。然后比较深入一点的，灵性高一点的，他把那个解释做一个道德方面的 ethical meaning， 道德方面的教训。那个呢是满足我们魂的需要。然后第三步呢，他就把它当作解释里面的灵意 spiritual meaning， 说那个呢是满足我们里面的灵的需要。说你在解经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他的属灵的程度最低，他只能够解释出来这段经文字面的意思。如果这个人属灵程度高一点了，他能够解释出这段经文的道德方面的意思，伦理方面的意思 ethical meaning。 或这个人属灵的程度很高了，他能解释出来里边属灵的意思。所以每一段经文呢，你要必须要从里面找出这么三个意思来。那么等到真理到了属灵那个程度呢，那么你就解释出的意思呢，就可能和那个字面的意思完全没有关系了。结果你得出了一个很属灵的教训，却和圣经的记载完全没有关系，和圣经的记载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有三个意思或者四个不同的意思。那个 literal meaning 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那个 ethical meaning 是什么呢？ ethical meaning 是代表我们的教会。那 spiritual meaning 是什么呢？ spiritual meaning 是天堂。所以每逢遇到耶路撒冷这个名词，你要有起码有这三种不同解释，实际上还可以有四种，有的人还有人还讲出五种来。但是他说每一个意思都应该有这么四种、三种、四种不同的解释，很困难。我再说，这样解经的人呢，我虽然不敢说百分之百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多半都是信仰很好的人，我们很尊敬这样的人，他们对教会很大的贡献，造就人属灵的生命，造就了很多。但是在解经的时候呢，他们却我觉得走上了一个不正确的道路，不正确的道路。不是他里面讲的那个福音错，福音不错，但是他用那个经文来解释这个福音呢，他解释的不对。他那个他所讲这个福音呢，其实可以有很清楚的真正讲这个福音的经文来解释，他应该用那个经文来解释，结果他不用，他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解释，解释的很好听，解释的很好听，好像我们啊有很多新的亮光，很多新的亮光。但是结果呢，解释完了，不旧约里面那些材料都给解释没有了。雅各书，比方说这也是雅各，就因为雅各呢是这一派解经的人的一个最喜欢用的材料啊。 二审解释雅歌书的时候，一个礼拜不晓得讲几堂，我不晓得了。据历史传统这样讲，他解释雅歌书讲了五年，讲了五年。讲完了呢，他讲到人和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叫我们灵里面真是得造就。但是所罗门、苏拉密女等等都没有了，根本没那么回事，净讲了我和主的那关系了。那当然我们应当讲出我和主的关系来，但是如果你把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等等那些东西都讲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讲摩西、讲亚伯拉罕一样，讲出我们灵里面的经验这个很好，但是讲完了说摩西也不真了，亚伯拉罕也不真了，这个就太可惜了啊！这是这个解经的困难。所以解到这种解经的人呢，多半都是想象力很强的人。有的时候也许自己想象，有的时候也许是可能不是自己想象，可能从别的地方得来的，都是想象力很强的人。所以想象力越强的人呢，他讲的越有味道。哎，如果当预表就不同了。我们也许后面会提起预表。如果是预表呢，就是说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验里边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这就对了。但是如果说亚伯拉罕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亚伯拉罕没有了。亚伯拉罕呢就讲的是你我，那么亚伯拉罕就丢了。如果说亚伯拉罕是预表，预表和象征根本的分别在这个地方。预表呢是历史上有一个事实，但是从这个事实里面得一个属灵的经验，属灵的教训。你比如说我们说以撒预表主耶稣，他是他父亲的独生儿子，被献在祭坛上面。我们说他预表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说预表的时候呢，你没有否认以撒的存在啊，以撒真存在了，他父亲真要把他献在祭坛上面。但你如果预表呢，就根本没有以撒了，根本没有以撒了，那么这个就可惜了。象征的解释呢，多半是这个困难。他解释完了，把这个东西都给解释没有了。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听起来觉得我把你脚踏太痛了，你不要怪我，请原谅我啊。或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想讲这样的材料，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记得吗？这个比喻，那这个我这个其实不应该在这里讲，因为是比喻的，讲比喻的问题。但是这个就是那种方式。你在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什么呢？好撒玛利亚人呢，等下边我们讲别的故事，别的地方我们还会提到讲比喻的一些原则。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象征的这个方向。好撒玛利亚人代表什么呢？那好撒玛利亚人呢，应该代表是一个主耶稣，是不是？一个人落在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从属神的地方下到世界去了，落在撒旦的手里边，落在属世界的人手里边，结果被打了半死，留在路边。耶稣从那里经过了，耶稣看见他了，于是就用油和酒把他医治了。油呢代表什么呢？可以代表圣灵了。那么酒呢可以代表什么呢？代表教训了，属灵的教训了。那么油和酒把他医治了，于是主耶稣就把他带走了。带到哪里去呢？带到殿里面去。那个殿是什么呢？殿是代表教会了，是不是？那个耶稣临走的时候给两块银子给那个殿的老板，说你替我照顾这个人，说如果不够的，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呢，我再补足给你。那两块银子呢是代表教会的两个圣礼，是吧？水礼跟圣餐，没错，对不对？所以这些病人得救以后呢，那么在教会里边用水礼、用圣餐等等来培养他、造就他。说将来有一天呢，主耶稣会再来呀。主耶稣说我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不够再给你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你需要不足的都给你补足了。很好啊，一个比喻把全部系统神学都讲完了，从得救到主再来都包括在里边了。一个比喻全有了，
但是，但主耶稣讲那比喻的目的是为什么呀？主耶稣讲那比喻的目的是有一个撒都该人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个主耶稣讲那比喻的目的完全没有了，完全失掉了。讲了很好的一大篇神学系统或者神学教训都讲清楚了，但结果真正那个意义倒失掉了。那不但讲这样比喻，讲的解释历史事实都是这么样解释法。他解释的根本来说，我再说他的福音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呢解释福音的根基很有困难。